一束光，用跳跃的音符带领着你和我穿过长夜，那是牵引，那是爱。
长夜的牵引，冰燕和你一起离开黑暗，迎向那光。朋友，您最近还好吗？这里是长夜的牵引节目，我是蓝冰燕。新冠肺炎的疫情阴影虽然还在，但只要你不在疫情的中心，相信你对它的关注也会渐渐退去。然而每日的新闻依然报道着国外疫情肆虐和其他依然有新增病例地区的病例新增情况。如果不去关注的话，似乎除了出行不便之外，疫情对自己的影响似乎也不怎么深。但如果密切地关注受疫情影响而导致的许多次生灾害，其实我们会发现，疫情仍然在一点一滴地真实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在教会弟兄姊妹的带导事项里，渐渐多了几个请求为工作寻求指引的带导事项，那是因为他们有的失业，有的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还有一位姊妹的妈妈，多年来定期需要到医院做透析，然而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医院的透析时间统一从4小时缩短到3小时，因为透析不充分严重贫血。也有的姊妹因为身体严重不适，想到医院做相关检查，但却因为是处在疫情期间，医生不会轻易给做相关的检查，而导致无法确诊。冰燕在每天的祷告中都需要记得为疫情来祷告，可是有的时候又觉得自己的心似乎求得不够迫切，因为除了感受到出行不便之外，我每天还是要面对生活中工作中的许多日常琐事。只有在我打开网页或者在刷朋友圈的时候，才可以深刻一点地感受到疫情带来的影响依然存在。有时候我也在想，我可以做点什么呢？也许除了可以更加恳切地祷告之外，我什么也不能做。
白昼黑夜到处火饥饿，不住地祷告，不住祷告，平安动乱，顺利或挫折，不住地祷告，不住祷告。白昼黑夜平安冬晚， 星星，让星星向上飞跃，向上飞跃，专心心靠主一人，专心心靠一样好处都不缺，一样好处
清晨，我到阳台，惊喜地发现我种的两颗非洲紫罗兰当中，其中一颗已经冒出了玫红色的花蕾。这颗冒出了花蕾的是前年才扦插的，去年第一次开过花，现在是它第二次冒出花蕾。在此之前，前年我送给婆婆的蝴蝶兰也冒出了花蕾。虽说这花是我送给婆婆的，但自从婆婆回了老家，这个花也留给我照顾了。这兰花最初是我去一位姊妹家的天台帮忙种花时她送给我的，后来我觉得兰花优雅，开得好看，想讨老人家开心，于是就送给婆婆了。没想到今年又重新冒出了花蕾。这两盆花要开花的迹象重新点燃了我爱花的热情。自从和先生结婚之后，忙于各种的琐事，我也没有什么心情打理这个小阳台。这是我们结婚后的第一个春天，竟有两种花在我们的阳台争相开放，让我好开心。于是我又在网上买了百合花芽，想要在几个空盆里种上百合花。我记得之前在和室友一起住的时候，在小院子里我种过百合花，还开花了。那洁白的百合花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没几天在网上买的百合花芽就到了，当晚我就搬了小椅子坐在阳台种花。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每天都会去看种下的花芽。到阳台的次数多了，我这才发现原来阳台的几盆绿植都长得还不错。虽然刚刚过去的那个冬天里我都没有怎么留意它们，偶尔先生会给它们浇浇水，春天到了都抽出了新绿的叶子，其中有两棵长得非常粗壮的芦荟，还有富贵竹、金钱树、柏木、石榴花，更重要的是我一向喜爱的紫色醋浆草，俗称紫蝴蝶，其实它一直都在开花，原来是一直都被我忽略了。也许是因为被我搬来这里之后，他还没有习惯，长势不怎么好。看来我真的是很久没有好好料理他们了。还有意外的惊喜是，那次被我打翻的南瓜籽落在了花盆里，居然已经发芽生根，冒出了绿绿的大叶子了。虽然花盆小得让人担心，可是那颗绿绿的南瓜苗让我感觉到生命的喜悦，真是感觉上帝创造的美好。我不忍心拔掉它，就先任由它在花盆里生长吧。看到这些绿植和红花，我想到了《野地的花》这首歌。野地的花穿着美丽的衣裳，天空的鸟儿从来不为生活忙，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他更爱世上人，为他们预备永生的路。一切需要天父已经都知道，若心中烦恼让他为你除掉。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他是全能的主，信靠他的人真是有福。 透过料理阳台的花，让我想到天父的慈爱，他真的是爱。虽然阳台的花不是长在野地，但也差不多，因为我已经很久都没有料理它们。然而天父依然给它们生长的能量。我又想起那句话说，有人栽种，有人浇灌，但叫它生长的是耶和华神。我们的生命又何尝不是呢？疫情肆虐的时候，有人遭难，有人平安。当然不是说平安的人就是配得，也不是说没有患病的人就是做了多大的努力。我们依然有生命气息存留，全是因为上帝的怜悯。至少我对自己的生命是这样的认知，若没有上帝的允许，别说我明日要如何，就是下一刻要如何，也不是我可以把握的。我想那也许我应该为着每一个时刻来感恩吧。一个周二的小组线上讨论，是让我们先看麦希珍牧师的讲道后再进行讨论。其中一集麦牧师讲到得胜疾病和死亡的困难时，他说神处理疾病死亡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上帝可以用神迹叫疾病死亡完全免除了。第二种方法是上帝可以使用医生医药叫疾病跟死亡慢慢克服恢复健康。第三种方法是上帝也可以借着疾病死亡休息停止了身体的劳苦。其中第三个方法让我很惊讶，上帝可以借着疾病死亡让我们休息停止身体的劳苦。细想想，在这个时代，或者说自古以来，我们都认为死亡就是失丧，是失去，是悲哀。那是因为我们以为死亡是结束，是生命的终点。不过死亡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失丧，因为如果没有耶稣，死亡的的确确是哀伤无比、绝望无比的事情。因为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就会与上帝永远隔绝，那是永远的死亡。然而若我们是相信耶稣的人，我们会知道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可以拥有永活的盼望，有着永恒天家与主同在的美好无比的盼望。在讲到得胜疾病和死亡的困难时，麦牧师讲到说，有一位余牧师有一天晚上，一家人打电话给他，问他是否可以到他们家里为他爸爸祷告，为他们家祷告，因为医生说他爸爸今晚可能要离开世界了。于是余牧师就到这家为这个老伯伯祷告，祷告完余牧师就坐下来陪他们一下。忽然间老人家把手慢慢举起来说，感谢耶稣，感谢耶稣。说完手放下来，他就断气了，离开世界了。上帝没有医好他的疾病，上帝没有免去他的死亡，但是他欢欢喜喜，充满感谢，停息地上的劳苦，回到天家与主同在，好得无比。有一次在布道会上，麦牧师也讲到余牧师的这个经历。当时麦牧师的两个女儿13、4岁，听完这个见证后就问麦牧师，爸爸，你临死的时候是不是也来这一套？牧师说，我没有想过，不过牧师临死的时候说感谢天父，以后平平安安离开世界，那也是很好的一个见证。女儿们又问道，你说了感谢耶稣，手放下又不断气怎么办？麦牧师说，这样啊，好啦，等一下再来啦，感谢耶稣，等一下再来啦，感谢耶稣。我一直感谢耶稣，一直感谢耶稣，直到我平平安安离开世界。麦牧师说，面对疾病和死亡的困难，我们有的是感谢耶稣，或者他用神迹，或者他用医生，或许他也会叫我们停止下来地上的劳苦。你是我的苦
是神，作者为王直到永远，直到永远。耶和华为你是神，洪水泛滥时你是神，平安的福赐给
亲爱的朋友，处在疾病患难中，你和冰燕曾经所想的是不是类似的呢？除了求神亲自医治和求神透过医生来医治外，我好像很少会意识到，神确实是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他会用叫我们停下来地上的劳苦的方式，来救我们脱离病痛和死亡的苦难。当然，这是神的主权，我们生命的主权掌管在上帝的手中。当听到麦牧师讲到上帝救我们脱离疾病、死亡、苦难的第三个方法时，我思考，为何我们都比较难接受，或者比较难想到，这会是神为我们解决疾病、苦难、死亡的方法呢？也许是我们对生命的认知还是比较缺乏的，我们仍然注目在有限的今生，我们依然单单关注了会腐朽的肉身。当然，过好今生也是很重要的，只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神赐给我们有永生，那是值得我们盼望的。当我们拥有了永恒的盼望时，也会对今生有更加清楚透彻的认识，在处理今生所遇见的一切难处，在应对今生的诱惑试探时，我们也会更加的清醒。在这世界，我们不过是寄居的，是客旅。想想看，如果我们去旅行，想必不管沿途的风景再美，我们也不会过度留恋，即使是失去，也不会过于在意，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
这世界非我家，我无一定住处，我积财宝在天，时刻仰望我主，天门为我打开，天使护照引扬，无我不在他爱。这世界为我家，我主
陪伴您一起在长夜里听歌，分享人生的经历。长夜里，冰燕与您一同走出黑暗，迎向那光。
我又想起了我阳台上的花。我养花许多年，曾经经历过即使用心，花儿也会有枯萎死掉的时候，但有些我并没有用心料理的，却可以长得很好。有时候是因为方法，有时候却不然。 我们的生命又何尝不是呢？野地的花神都眷顾，何况你跟我，他所造的生命呢？只是相比于野地的花，上帝对你跟我有着更加美好的计划，他也给我们有活着的使命。我们需要认识上帝，也认识他造我们的心意，明白他对我们活在这世上的旨意。如果能够活出造物主对我们的心意，我们心中的满足和归属会怎样大呢？比一棵花努力生长过、开过花、灿烂过更加的荣美吧。因为神赐给我们有他那样荣美的形象呢。更美好的是，还有那美丽无比的永恒天家的盼望呢，还有那与主同在好的无比的盼望呢。我亲爱的朋友，随着时代不断的变迁，当这个世界出现的迹象越来越像主耶稣所预言的末世时，你我更急切地需要明白活着的意义，更需要明白生命的意义，还有死亡的结局。这一切在圣经中都有答案，邀请你一起翻开圣经，从上帝的话语当中去明白，也邀请你屈膝在上帝的面前，请求他向我们启示，在这世代我们可以怎样活着。
唯有喜爱你的话语，昼夜思想。你说这人变为有福，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沉浸在你话语之中，使我无限喜悦。你的话语给我力量，给我力量。人生路途不再软弱，也不再彷徨无助，有你与我同在，我就有了方向。
感谢朋友您陪伴在今晚长夜的牵引节目，期待您与冰燕交流您在生命生活当中的见闻和思考。我们的邮箱地址是长夜的汉语拼音 HN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长夜。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是蓝冰燕，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叶子也不枯干，沉浸在你话语之中，使我无限喜悦。你的话语给我力量，给我力量。人生路途不再软弱，也不再彷徨无助，有你与我同在，我就有了方向。